我们要先解释一下那个 Via Dolorosa 的意思啊。
我想先由我们的 Director Tony 解释一下什么叫做维亚多拉罗沙。
这个 Via Dolorosa 这是一条路，是在这纪念到耶稣基督当年他受死的时候的经历。
呢度系维亚多纳罗沙，系指住一条路，系纪念到当时耶稣基督受死嘅一个经历。
是从耶稣受难一直到钉在十字架上中间的路程。
系耶稣受难一直到钉喺十字架上面中间嘅一个路程。
所以诗班唱的诗歌也是在这不同的路程当中的一些心灵上的感受。
诗班所唱嘅诗歌亦都系喺路程上面所描述嘅唔同嘅感受。
Thank you.
们今天有一个见证，我想问一下李永兴弟兄在不在我们当中。
我们今天有个见证，
请李永兴弟兄，
请你弟兄。
我的见证。
哦，这个是我的见证。
我于10月28日来到美国。
我是10月28日来到美国。
11月份通过朋友认识了杨兄弟。
啊，11月份我通过朋友的认识了杨弟兄。
是他帮助我来到第一浸信会这个家。
是他帮助我来到第一浸信会这个家。
让我认识了许多兄弟姐妹。
啊，让我认识了很多兄弟姐妹。
让我认识了三位一体的神，上帝、耶稣。
让我认识到三位一体的耶稣，我的上帝耶稣。
当我在大陆的时候，我决志做一个基督徒。
我在大陆的时候决志做一个基督徒。
可是一切都非常困难。
但是一切都很困难。
政府的干预，人们思想观念的等等。
啊，政府的干预啦，人家的思想观念等等。
让我体会到比登天还难。
让我体会到比登天更难。
当我从心里一想到主，
我心里面一直都有想到主。
也许是神在召唤我，又想再帮助我。
或者是神召唤我，是帮助我。
是我顺利地拿到了签证，来到了美国。
让我可以顺利拿到美国签证，来到美国。
我心里一亮。
我心里面一亮。
知道这一切都是神的安排。
知道这一切都是主的安排。
引导我去该去的地方。
引导我去该去的地方。
远离罪恶，脱离苦海。
远离罪恶，脱离苦海。
寻找我们宗教信仰。
寻找宗教的信仰。
在神的帮助下。
在神的帮助底下。
我来美4个月里，生活非常顺利。
我来了美国4个月，生活非常顺利。
还有一次，我是在做装修的时候，记得有一天。
还有一次，我在装修的时候。
记得有一天，我们快下班的时候。
竟然有一天，我们就快落班的时候。
刚好要拆架子，由于天黑。
刚刚准备要拆一个架，但因为天黑。
不小心从架子上掉下来。
我不小心在个架子跌了下来。
当时我心里求主保佑我平安无事。
当时我心里面求主保佑我平安无事。
我的脚正好踩到一块木板上的钉子。
我的脚刚刚踩到木板上面的钉。
我的同事见后都吓坏了。
我的同事见到都吓了一跳。
帮助我把钉子拔出来。
咁就帮我将个钉掹咗出嚟。
问我怎样，需要不需要看医生？
问我点样样，需唔需要睇医生？
我说不要，不要紧。
我就话唔紧要。
我知道这又是主又一次帮助了我，让我从心里佩服。
我知道呢个系神有一次嘅帮助我，让我喺心里面佩服。
佩服我哪有不信主的道理呢？
我咁心里佩服，咁我边度有唔信主嘅道理呢？
我再一次感谢主。
我再一次感谢主。
李永兴。
要问你几个问题，我今天复活节，我特别问你，你在我们弟兄姐妹面前，你是不是承认你是一个这个罪人？
是。
然后我要问你是，你是不是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你个人的救主和你生命的主宰？
我接受。
Okay, 那我们大家一同来祷告，好吗？我们大家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在这里纪念到李永兴弟兄他所做的见证。主，我们也祈求你在他自己生命当中继续不断的，你来彰显在他生命当中的作为。主，你继续不断，你彰显你自己，让他更多的认识你。主，他走着第一步接受你，并且承认他是罪人的时候，我就求你祝福他来学习来走基督道路的生活。主，我们仰望你，愿意你自己的你让他能够借着读圣经祷告，并且时常的经历你，让他更多的认识你，也因此让他更多的爱你。盼望这个教会能够成为他属灵的家，他这个教会里面他不单能够得到喂养，并且他也能够成为教会的帮助，成为教会的祝福。我们仰望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Amen.
我们 大家一同来读圣经。我们来读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我们读第一节的第二十二节。
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一到二十五节，
然后我们待会再读三十一到三十四节和五十节到五十八节，
然后我们更加再读三十一到三十四、五十到五十八节。
我们开始来念。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然而我如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不知是我，是众使徒，我们如此传，你们也如此信了。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妄作见证的，因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若死人真不复活，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枉徒然，你们仍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必灭亡。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了。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我们再读从第三十一节开始到三十四节，
我们再读三十一到三十四节。
弟兄们，我在我主基督耶稣里指着你们所夸的口极力地说，我是天天冒死，我若当日像寻常人在以弗所同野兽战斗，那与我有什么益处呢？若死人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你们不要自欺，滥交是败坏善行，你们要醒悟为善，不要犯罪，因为有人不认识神。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愧。我们再读从第五十节读到第五十八节。
我们再读第五十节到五十八节。
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肉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这必朽坏的既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
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我们请城西的弟兄讲道，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天父上帝，谢谢你的恩典，感谢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就愿主的宝血再次接近我们，圣灵 呼唤醒我们沉睡的灵，领受你复活的大能，来过一个永生意义的生活。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
Amen。
我们中国有句成语啊，
中国有句成语
叫孤注一掷，
叫做孤注一掷。
我预备的时候几乎把它搞乱了，说孤掷一注。
我预备的时候几乎将它搞定，讲到孤掷一注。
还好问王牧师这个掷的怎么发音的时候，才发现还是弄错了。
然后再问王牧师个掷字发音怎样的时候，才知道自己搞错。
什么是孤注一掷呢？
乜嘢系孤注一掷呢？
那最近看一个电视的一个的节目。
最近睇一个电视嘅节目。
它的题目，它的名称叫做 Are you smarter than a five grader？ 就是你是否比一个五年级的小学生呢更聪明呢？
就是中文就是说你是不是比一个五年班的小学生更加聪明呢？
观众呢要回答一些问题，
观众要回答一些问题，
从五年级就以下，五年级跟以下的年级的那些的题目了，
是五年级以下的一些的题目。
这个女观众她回答了好几个问题了，
那有个女观众回答了好几个问题，
那么现在她已经得到50万美金的奖金，
那她就拿到50万美金的奖金，
那么现在要面对100万的奖金这个题目，
咁就要面对100万美金嘅奖金。
如果他可以说不要回答，
如果佢话我唔要回答，
他就拿50万回家。
咁佢就攞50万回家。
如果他回答中呢？
但如果佢答啱呢？
他就拿100万。
咁佢就攞100万。
如果他回答错呢？
但如果佢答错呢？
拿25000。
就攞25000。
哇，他是真的孤注一掷。
咁佢就真系孤注一掷。
那这个题目呢是什么呢？
咁呢条题目系咩呢？
他唯一能够就看到底是什么哪一类的题目。
佢只可以睇到系哪边一类嘅题目。
那他说美国历史。
比如系美国历史。
哇，他觉得我在大学里面这一科是最高分数的。
咁佢话我喺大学入边呢一科系最高分数。
对，他说好，我孤注一掷要回答这个问题。
咁佢话好，我孤注一掷我要答呢个问题。
这问题就是说呢，美国哪一个？飞行员呢，第一个的打破这个音波的飞行。
咁佢话系美国边一个飞行员第一个打破呢个音波嘅飞行？
他不中啊。
咁佢答唔出。
他回答是 Howard Hughes。
咁佢答系 Howard Hughes。
原来是 Jack Yeager。
原来系 Jack Yeager。
五十万没有了。
咁就冇咗50万。
100万更加不用说啦。
100万更加唔得。
要回25000。
咁就攞咗25000。
啊，这个真是孤注一掷。
咁呢个真系孤注一掷。
今天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咁啊，当我哋读呢段经文嘅时候，
我们觉得保罗也做一个孤注一掷的宣告。
咁我哋觉得保罗都系做紧一个孤注一掷嘅宣告。
这一注是什么呢？
呢一注系咩呢？
这一注是耶稣基督的复活。
呢一注就系耶稣基督嘅复活。
他说我们整个基督教的信仰啊，
佢话我哋整个基督教嘅信仰
是建立在这个耶稣基督复活的事实的上面，
系建立喺耶稣基督复活嘅事实上面。
这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这个是很大的一个挑战。
如果一种理想，
如果是一个理想，
共产主义啊，
共产主义
这些的不用去证明的，
这些都不需要去证明，
我们总是追求，对不对？
我们总是去追求，
没有达到我就跟你说还没有达到那个地步嘛，
如果没有达到我们就说没有达到那个地步嘛，
所以还没有实现呢，
那还是没有实现，
不能够证明是真的假的，
那就不可以证明是真的假的。
但复活就不同啊，
但复活就不一样，
复活就是有复活没有复活，
有复活和没有复活，
只有两个选择。
只有两个选择。
如果没有复活的话，
如果没有复活的话，
保罗说十四节，他说，
保罗十四节那里说，
我们的信是枉然的。
那我们所信的就是枉然。
我们所传的也是枉然的。
那我们所传的也是枉然。
十七节说我们的信是徒然的。
那十七节说我们所信的是徒然。
信耶稣的人仍然是在死亡的当中。
信耶稣的人仍然在死亡当中。
十九节说。
十九节话，
我们这些基督徒啊，就比众人更可怜啦。
咁啊，我哋呢啲基督徒比众人更加可
怜。因为我们只在今生有盼望。
因为我哋只系今生有盼望。
那你为咗耶稣基督牺牲有什么用处呢？
咁你为住耶稣基督牺牲有咩用处呢？
这个真是孤注一掷的一个挑战。
呢个真系孤注一掷嘅挑战。
今天是复活节。
今日系复活节。
我们来看看到底为什么保罗这样说。
我哋要睇下究竟为乜嘢保罗要咁样讲。
为什么复活 是我们信仰的根基。
不是什么，是复活是我们信仰的根基。
首先保罗在十五章第一到第四节跟我们说，
首先保罗在十五章第一到第十节
说，这个耶稣复活是福音信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因为耶稣复活是福音信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保罗说，从前我在你们当中，就是在哥林多教会当中，
保罗就说，从前我在哥林多教会当中，
我传这个福音给你们，
我传这个福音给你们，
你们听了领受了也相信了，
你们听了领受了也相信了，
不单是靠着这个福音来得救，
不单是靠着福音得救，
我也是不突然的去死守它，
而且也都是不是突然的去死守它。
那这个福音是什么呢？
咁呢个福音系乜嘢呢？
很简单，有三部分。
好简单嘅三部分。
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
耶稣基督为我哋嘅罪死了，
并且埋葬了。
并且埋葬。
那第三天复活了。
第三日复活了。
并且这样的死埋葬复活。
呢个死埋葬复活。
就是按照圣经所说的。
都系按照圣经所讲。
圣经当然是旧约的圣经啦。
圣经当然系旧约嘅圣经。
当我们去看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的时候。
我哋当我哋睇以赛亚书五十三章。
你就会深深体会到那种奇妙的信息。
咁你就会深深体会到嗰个奇妙嘅信息。
在耶稣基督还没有降生六百多年前。
喺耶稣基督仲未降生六百几年前。
先知以赛亚就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里面来先预告。
先知就已经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那里来预先预告，
有一位耶和华神的仆人，
有一位耶和华神的仆人，
他要为着赎众人的罪的缘故，
他为着赎众人的罪的缘故
而受死，
而受死，
并且他要从死里复活，
并且他要从死里复活，
来得胜，得着他所付上代价的结果，
来得胜，来得着他所付上代价的结果。
怪不得保罗说，这些都是好像经上所预告的。
怪不得保罗说，这一切都好像经上所预告的。
那所以这个是他传的福音。
这个是他所传的福音。
耶稣基督复活是福音的一部分。
耶稣基督复活是福音的一部分。
今天有些人挂着基督教的名称。
今天有些人挂着基督教的名称。
那么他们却不传耶稣复活的福音，
但是他们就不传耶稣复活的福音。
怪不得你看到有些的教会，
不怪得你看到有些的教会，
他们为同性恋证婚，
他们为同性恋来证婚，
他们安立同性恋的主教，
他们安立同性恋的主教，
他们传的不是耶稣复活的福音，
他们传的不是耶稣基督复活的福音，
他们传的什么呢？
他们传的是
什么？耶稣是一个伟大的老师，
他说耶稣是一个伟大的老师，
耶稣是一个道德家，
耶稣是一个道德家，
耶稣一个圣人，
耶稣是一个圣人，
但耶稣没有死里复活，
但是耶稣没有死里复活。
假如耶稣是一个道德家，他是一个圣人的话，
假如耶稣是一个道德家，是一个圣人的话，
他会不会撒谎呢？
他会不会讲大话呢？
耶稣自己屡次的告诉我们，
耶稣基督屡次的话给我们知，
他说人只要被交给祭司跟文士，
人只要被交给祭司和文士，
他们要定他的罪死罪，
他们要钉他的死罪，
要交给外邦人，
要将他交给外邦人，
将他戏弄鞭打，
将他戏弄鞭打，
钉在十字架上，
钉在十字架上，
第三日他要复活，
第三日他要复活。
这个记在马太福音二十章里面，
这个是记载在马太福音二十章里面。
不单是这里，还有很多其他福音书的记载，
不单是这里，还有很多其他福音书的记载，
都出自耶稣自己的口，
都是出自耶稣基督的口。
你不能够拒绝耶稣所讲他要复活的信息，
你不可以拒绝耶稣所讲复活的信息，
而说我说他是一个道德家，他是一个圣人，
而是说你说他是一个道德家，是一个圣人，
这个是一个彼此矛盾的立场，
这个是一个彼此矛盾的立场。
你耶稣就整个耶稣接受，
你一是就整个耶稣接受，
包括接受他的复活，
包括接受他的复活，
不然你整个耶稣拒绝，
不是的话你就整个耶稣都拒绝，
那就要叫你自己是基督教，
那你就叫他们自己是基督教，
这个是 不能够站立的立场，
这个是一个不可以站立的立场。
那保罗在这里很肯定跟我们讲，
保罗在这里很肯定的跟我们讲，
复活耶稣基督复活是福音的一部分，
耶稣基督复活是福音的一部分，
是他们他所传扬的，
是他所传扬的，
也是我们今天所相信所接受的，
也都是我们今天所相信所接受的。
耶稣基督复活证明他就是上帝的儿子，
耶稣基督复活证明他是上帝的儿子，
证明他就是神自己，
证明他是神自己。
罗马书第一章第四节这样说，
罗马书第一章第四节那里说，
按照圣上的灵说，
按照圣善的灵说，
因从死里复活，
因为从死里复活，
以大能显明是上帝的儿子，
因为与大能显明是上帝的儿子。
有没有上帝存在？
有没有上帝存在？
耶稣基督把他显明出来，
耶稣基督将他显明出来。
那耶稣是谁？
耶稣是谁？
他就是神，他就是上帝。
他是神，他就是上帝。
他以他的复活来证明他就是神，他是上帝。
他是用他的复活来证明他是神，他是上帝。
这个是上帝且神给我们他存在的证据。
这个是神上帝给我们他存在的证据。
你可以用其他很多辩论神存在的理论，
你可以用其他很多辩论神存在的理论，
大概到最后都是五十五十，
但是可能到最后都是五十五十。
但唯有在这个历史的事实上面，
唯有在这个历史的事实上面，
一个人自己死去了，
一个人死了，
竟然能够从死里复活，
竟然能够在死里复活，
这个他就是上帝的明证，
这个就是他是上帝的明证。
保罗跟着提跟我们提出复活的证据，
保罗跟着跟我们提出了复活的证据。
他说耶稣第三天复活之后就显给基法看，
咁系话耶稣第三日复活之后就显俾基法睇，
然后显给四个使徒看，
然后显俾十二个使徒睇，
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
然后一时显俾五百几个弟兄睇，
其中一半到如今还在，却又已经睡了的，
其中一半已经还在，却有也已经睡了的，
然后显给雅各看，
然后显俾雅各睇，
再显给众使徒看，
然后再显俾众使徒看，
末了也显给我看，
末了也显给我看，
我如同没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
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
这里雅各不是使徒的雅各，
这里的雅各不是使徒的雅各，
而是耶稣兄弟的雅各，
而是耶稣的
兄弟雅各，就是写雅各书的雅各，
也都是写雅各书的雅各。
保罗说我是没有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
保罗说他是好像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
大概他的意思就是说他没有跟其他门徒一样跟随耶稣三年多的时间，
大概他可能是想他是没有好像其他的门徒使徒一样跟随了耶稣，
他只不过在大马士的路上耶稣向他显现，他就成了门徒使徒，
他是在耶稣在大马色路上去显现，所以他就成为了耶稣的门徒。
他又说他在使徒中是最小的，
他又说他是在使徒当中是最小的，
因为他是逼迫教会，
因为他是逼迫教会，
但上帝竟然不嫌弃他，
但是上帝竟然不嫌弃他，
拣选他成为他的使徒，
拣选他成为他的使徒。
所以他非常感恩说，如今我成了何等的人，
所以他非常感恩，他现在说现在我成了何等样的人，
蒙上帝的恩才成的，
是蒙上帝的恩先成。
耶稣基督复活了，
耶稣基督复活了，
我们怎么证明他复活呢？
我们怎样证明
他复活呢？这里有两个证据给我们，
这里有两个证据给我们。
如果你希望更详细的去研究这个问题，
如果你希望更详细的研究这个问题，
有两本书都有中文的翻译，我介绍给你，
两本书有中文的翻译我介绍给你。
一本是史托德牧师 John Stott 所写的，
一个是史托德牧师 John Stott 所写的，
英文叫 Basic Christianity，
一个英文叫 Basic Christianity，
它的翻译是信仰的原委，
这个翻译是信仰的原委。
另外一本是 George McDowell 所写的，
另一本是 George McDowell 所写的，
它的英文叫做 Evidence That Demand a Verdict，
英文叫 Evidence That Demand a Verdict，
中文是铁证待判，
中文是铁证待判。
我相信我们中文图书馆都有这两本的书籍，
我相信我们的图书馆都有这两本的书。
那今天在这里保罗提出两个证据，
今天在这里保罗提出了两个证据，
第一个是空的坟墓，
第一个是空的坟墓，
空的坟墓证明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
空的坟墓证明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
第二个是门徒的改变，
第二个是门徒的改变，
这么的大的改变证明耶稣复活了，
这么大的改变证明耶稣复活。
当保罗说我们传的福音是讲到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并且埋葬了，
但保罗说我们所传的福音是讲到耶稣死和为我们埋葬，
这个埋葬就证明他是真的死去了，
这个埋葬证明他真的死了。
有些人说耶稣其实没有死去，
有些人说其实耶稣没死，
他只不过是昏迷了，
他只不过是昏迷了，
后来在坟墓的阴凉的空气的里面，
后来在坟墓的阴凉的空气底下
他就复苏起来了，
他就醒了。
当然这样的一个解释，我们看那福音书他受苦的经历的时候，
但当我们看福音书是受苦的经历的时候，
是没有办法站立得住的，
是没办法站立得住，
不但不但是被钉，
他不但只是被钉，
后来兵丁也在他肋旁的刺了 一下，
后来兵丁在肋旁那里都
那水跟水就流出来了，
血同水都流出来，
是一个死亡的一个描述，
是这个死亡的描述。
但假如耶稣真的是没有死的话，
但假如耶稣真的没死的话，
也如果他也没有复活的话，
但如果他又没复活
的话，那么他醒过来他总有一天还要死，对不对？
他醒过来的时候总有一天他会死，
那他的尸体在哪里呢？
那他的尸体在哪里呢？
他的坟墓在哪里呢？
他的坟墓又在哪里呢？
没有人能够把他的尸体他的坟墓找出来，
没人可以将他的尸体和他的坟墓找出来。
为什么？因为他是复活了。
为什么呢？因为他复活了。
假如我们说是门徒他们的这小撮人呢、啊的阴谋，
假如我哋话系门徒呢一小撮人嘅阴谋
啊，大家把耶稣嘅身体收藏起来，
大家将耶稣嘅身体收埋咗
啊，那所以就我们说啊，他复活了啊，
咁我哋就话佢复活咗。
那这一班门徒啊，能够把这个阴谋保密吗？
咁呢班门徒可以将呢个阴谋保密咩？
二十几年前尼克逊做总统嘅时候，
二十几年前尼克逊总统做总统嘅时候，
他跟他手下十二个幕僚啊，来要遮盖一个阴谋。
他和他的幕僚十二个人来要遮盖一个阴谋。
大家还记得叫水门事件 Watergate？
大家都会记得水门事件 Watergate。
美国总统的权势多大，你知不知道？
美国总统的权势你知不知道有几大？
那这手下十二个人多么聪明，你知不知道？
手下十二个人几聪明，你知不知道？
那这帮人能否把这个阴谋来遮盖起来呢？
但这帮人可不可以将这个阴谋遮盖呢？
当然历史跟我们讲是没有办法的，
但历史告诉我们是没有办法。
结果呢，其中有些的就坐牢了，
结果有些就要坐牢。
那尼克逊总统他要就辞职了，
尼克逊总统就要辞职
啊，这个证明啊，是没有一小撮人是没有办法来遮盖一个秘密的。
这个证明一小撮人是没办法遮盖一个秘密。
特别这帮门徒是弱势的群体。
特别是这帮门徒是一个弱势的群体。
当时他们的敌对他们的人却是掌权 的人。
当时敌对他们的是一个掌权的人。
不论是罗马人。
无论是罗马人，
无论是犹太人，
无论是犹太人，
他们是当权派，
他们是当权派，
他们有势力，有权力，
他们有势力，有权力，
有兵丁，有法律，
有兵丁，有法律，
他们有很多办法可以来逼他们把这个阴谋来透露出来的。
他们有很多办法可以将这个阴谋来透露出来。
假如他们把耶稣的尸体收藏起来，
假如他们将耶稣的尸体收埋了，
迟早都能够找出来的，
迟早都会找到出来。
但是没有，
但是没找到。
反对基督教的人没有把办法把这个耶稣的身体拿出来，
反对基督教的人没办法将耶稣基督的身体拎出来。
不相信复活的人没有办法把他的坟墓找出来，
不相信的人也都没办法将他的坟墓找出来。
空的坟墓是证明耶稣基督实在是复活了，
空的坟墓证明耶稣基督实在是复活。
不单是这样，
不单是这样，
门徒的改变，
门徒的改变
是更加正面的证明，
就更加是正面的证明，
耶稣基督实实在在是复活了，
耶稣基督是实实在在的复活。
这帮门徒在耶稣死的时候怎么样呢？
这帮门徒在耶稣死的时候怎么样呢？
走的走了，
走的走，
不承认耶稣也不承认耶稣了，
不承认耶稣的也都不承认。
他们后来都要回去重操故业了，
后来他们都要回去重操故业
啊，他们非常怕犹太人，
他们非常怕犹太人，
他们躲起来了，
他们躲起来。
为什么忽然之间，
为什么忽然之间
他们都公开的露面，
他们突然间公开的露面，
并且为了宣告耶稣基督复活，
并且宣告耶稣基督复活，
并且愿意为了宣告这个的事情来献上他们的生命呢？
并且为了宣告这件事来献上自己的生命。
好像保罗这里所说，
好像保罗这里说，
他说我如今成了何等的人，第十节，
第十节说我如今成了何等样的人，
是蒙神的恩才成的，
是蒙神的恩才成
啊，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
并且他赐我恩不是徒然，
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
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
这原不是我，
这原不是我，
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
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
啊、不屈是我，
不是是我，
不屈是我，
不屈是我，
是众使徒，
是众使徒，
我们都如此传也如此信，
我们都如此传如此传也如此信，
他们如此传如此信到一个地步赔上自己的生命，
他们如此传如此信到一个地步赔上自己的生命。
这里我们要分辨理想跟事实谎话的分别，
那里我们要分辨理想事实和谎话的分别。
这个世界很多人愿意为一种理想来赔上生命，
这里世界有很多人为了理想来赔上生命
啊，好像我共产主义，
好似共产主义
啊，这个是乌托邦的思想。
呢个系乌托邦嘅思想。
啊，我们推着向着这个目标来进步。
我哋推着向住呢个目标嚟进步。
甚至赔上你的性命也容易，也愿意，我们看到了。
甚至赔上自己性命都愿意，我哋。
但一个谎话却不同啊。
但一个谎话就唔一样。
假如耶稣没有复活的话。
假如耶稣冇复活嘅话。
他一切的应许都是落空的。
系一切嘅应许都会落空。
他说：哦，我去是为咗你们预备地方去。
佢话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去。
我做预备的地方，我就要来。
我去预备地方就会再来。
来接你们到我哪里去？
来接你哋去我嗰度。
我在哪里，你们也在哪里。
我喺边度，你哋都会喺边度。
若一个死去的人，
如果一个死去嘅人，
没有复活的人，
冇一个复活嘅人，
这句话有什么意义呢？
呢句说话有咩意义呢？
这帮门徒为什么还要接受这样的话？
咁呢班门徒点解仲要接受咁样嘅话？
并且愿意为这个谎言来赔上自己的性命呢？
并且愿意为这个谎言赔上自己的性命，
是不可能发生的，
是不可能发生的。
你我今天不会这样做，
你我今天不会这样做，
昔日的门徒也不会这样做，
昔日的门徒也都不会这样做。
其实他们本来就打算了不做了，不干了，
本来他们就不打算不做了。
为什么现在竟然愿意赔上自己的性命呢？
为什么现在竟然愿意赔上自己
的性命？因为他们实在看过复活的主，
因为他们实在是看见复活的主，
他们亲眼亲身的经历复活是真的，
他们亲身的经历复活是真的。
保罗说有一次过有五百多人看到，
保罗说有一次有五百几个人看到，
这个就证明这个不是一种心理的作用，
证明这个不是一个心理的作用，
不是他们的幻觉，
不是他们的幻觉，
乃是实在在耶稣从死里复活了，
但是实实在在耶稣是从死里复活，
因着这个的经历，
因为这个的经历，
他们就愿意赔上生命，因为他知道这个真的是上帝自己显现，
他们就愿意赔上自己的生命，因为他知道这个真是上帝自己的显现，
他们知道主耶稣就是主，是他们可以委身的神，
他们知道主耶稣基督是他们可以委身的神。
那跟着呢，保罗在第十五章十二节到十九节，
跟住保罗喺十五章十二节就
告诉我们，复活就是证明了耶稣他所做的救赎是成功的。
佢话复活系证明耶稣所做嘅救赎系成功嘅。
在这里保罗说呢，如果耶稣没有复活，
呢度保罗话如果耶稣冇复活，
我们的信就是枉然的，
我哋所信就枉然，
我们所传的也是枉然的，
我哋所传亦都系枉然，
我们的信仰是徒然的，
我哋所信嘅亦都系徒然。
你们仍在罪里面，
你们仍然在罪里面，
在耶稣里面睡了人，就是耶稣里面死的人都是灭亡了，
在耶稣里面睡了的人，就是死了的人都是灭亡。
我们只在今生有指望，就比众人更可怜，
我哋只系今生有指望，就比众人更加可怜。
反过来说，
反过来讲，
假如基督耶稣复活了，
假如基督耶稣复活了，
那我们的信跟传的不是徒然了，
所以我们所传的就不是徒然，
就不是枉然了，
就不是枉然，
我们就不在罪里面了，
我们就不会在罪里面，
我们在耶稣里面死去的人就不再不灭亡了，
我们在主耶稣里面死去的人就不会再灭亡，
我们相信耶稣复活人就不单是在今生有盼望，在来生也有盼望，
我们相信主耶稣的人不单是今生有盼望，在来生都有指望。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原来耶稣基督他的死成就了伟大的救赎，
原来耶稣基督的死成就了伟大的救赎，
但我们怎知道上帝悦纳他这个的所摆上的呢？
那我们怎么知道上帝悦纳他这个所摆上的呢？
这里保罗给我们两个很重要的观念，
那这里保罗给我们一个两个很重要的观念，
十二节到十四节他这样说，
十二节到十四节他说，
他说既传基督从死里复活，
既传基督从死里复活，
怎么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呢？
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
若没有死人复活，
若没有死人复活，
基督也就没有复活，
基督也就没有复活，
基督若没有复活，
基督也没有复活，
我们所传的是枉然的，
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
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的，
你们所信的也是枉
然。大家看不看到他的逻辑呢？
大家看不看到这个逻辑呢？
那我们传耶稣基督复活，
我们传耶稣基督复活，
当然就是相信他的复活，
当然就是相信他的复活了。
那如果耶稣就复活的话，那为什么不相信有死人复活呢？
那如果耶稣基督复活的，那我们为什么不相信有死人复活呢？
中间的连接点在什么地方呢？
中间的连接在哪里呢？
就是说耶稣他是百分之百的人，
就是说耶稣是百分之百的人，
他不但是百分之百的神，
他不单是百分之百的
神，他也是百分之百的人，
他也是百分之百的人。
既然他是百分之百的人的话，
既然他是百分之百的人，
那如果他复活，
咁如果佢复活，
那就有死人复活的事情啊。
咁就有死人复活嘅事。
最少他是人，他已经复活了，对不对？
最少佢系人，
他已经复活。
这个逻辑，你大家明唔明白呢个逻辑？
所以你如果不愿意接受死人复活的话，
所以如果你唔愿意接受死人复活嘅话，
很明显当日哥林多教会很多人不愿意接受死人复活。
咁好明显，当日哥林多教会亦都好多人唔愿意接受死
人复活。那保罗说，那你就等于你不愿意不接受耶稣基督复活。
咁你就保罗话，咁等于你就唔承认耶稣基督复活。
那如果耶稣没有复活，那我们的信仰有什么用呢？
咁如果耶稣基督冇复活嘅话，我哋嘅信仰有咩用呢？
这里告诉我们，耶稣他100%是人，这个真理。
呢度话俾你知，耶稣系100%人嘅真理。
这个有什么重要呢？
呢个有咩重要呢？
因为唯有当他是100%的人嘅时候，
因为唯有系100%嘅人嘅时候，
他才能够来代替我们这些人去赎我们的罪。
咁佢先至可以代替我哋呢啲嘅人嚟。
就好像希伯来书第二章14-15节这样所说。
好似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四节嗰度话，
他说：儿女具有血肉之体。
你有血肉之体，
他也照样亲自成了成为血肉之体。
咁佢亦都亲自成为血肉之体。
他要借着死，
佢要藉着死
败坏那掌死权的，
败坏那掌死权嘅，
并就是魔鬼，
就是魔鬼，
并要释放那一生，
并要释放那些一生
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
因怕死而为奴仆嘅人。
啊，他100%人，因为他这样才有资格来代替我们去赎罪。
因为是100%的人，那他才有资格来代替我们去赎罪。
但另外一方面，他也很重要，他是100%的上帝。
但另外一方面也很重要，他都是100%的上帝。
因为唯有他是100%的神的缘故。
因为唯有是100%神的缘故。
他有无限的价值。
他有无限的价值。
他才足够来救赎古往今来所有信靠他的人，
所以他才可以足够来救赎古往今来信靠他的人。
好像希伯来书第九章11-12节这样说，
好像希伯来书第九章11-12节那里说，
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
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了，
做了更美事的大祭司，
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
他乃是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
是用自己的血一次进入圣所，
成了永远救赎的事，
成了永远赎罪的事。
耶稣100%的神，
耶稣是100%的神，
他有无限的价值，
他有无限的价值，
足够赎所有信他人的罪，
足够赎所有信他的人的罪。
耶稣100%人，
耶稣是100%的人，
因此他才有资格来替我们这些是人的人来代我们赎罪，
因此他才有资格为我们这些人的人来赎罪。
所以保罗在12-14节里面带出这个很重要的真理，
保罗在12-14节就带出这个很重要的真理，
跟着下面他又带出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真理，
跟着下面也带出一个另外很重
要的真理，就是耶稣的复活是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的，
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的。
15节他这样说，
15节他那里说，
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枉作见证，
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枉作见证，
因为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
因为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
若死人不复活，
若死人不复活，
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
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
因为死人因为死人若不复活，
因为死人若不复活，
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
基督就没有复活了。
原来耶稣基督复活是上帝叫他复活，
原来耶稣基督复活是上帝叫他复活，
上帝叫他复活就证明上帝悦纳他在十字架上所摆上的代赎，
咁上帝叫佢复活就系证明上帝悦纳佢喺十字架上面所摆上嘅代赎，
证明上帝的公义的要求已经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已满足了，
证明上帝公义的要求在耶稣基督身上已经得到满足，
他已在身上执行了他对世人罪的审判，
他在他身上实行了他对世人罪的审判，
耶稣的复活就证明上帝悦纳他所献的祭，
耶稣基督复活证明上帝悦纳了他所献的祭。
正如保罗在罗马书第4:25节这样说，
好像罗马书在第4章所讲，
他说耶稣被交给人，
耶稣被交给人
是为我们的过犯，
是为我们的过犯，
复活
复活
是为叫我们称义，
是叫我们称义，
感谢赞美主他复活了，
感谢赞美主他复活了，
所以他的救赎成功了，
所以他的救赎成功了，
他的救赎有果效了，
他的救赎有果效，
因此 我们今天所信的不是枉然的。
因此我们今天所信的不是枉然。
我们不再在罪里面了。
我们不再在罪里面。
我们不是灭亡反得永生。
我们不是灭亡反得永生。
我们不单止在今生有盼望，在来生也有盼望。
我们不单止在今生有盼望，在来生也都有盼望。
这个就跟着保罗所讲的。
跟住保罗所讲的。
耶稣基督的复活也是我们将来身体要复活的一个凭据。
耶稣基督复活也都是证明我们将来身体会复活的一个凭据。
二十节到二十二节这么说。
二十节到二十二节那里
说。说当基督已从死里复活了。
他说当基督已从死里复活。
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
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
使祭是因一人而来。
使死既是因一人而来。
使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
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
当亚当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
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
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要复活。
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
出熟的果子什么意思呢？
初熟的果子是什么意思呢？
当你看一棵的果树。
当你看一棵的果树。
啊，你看到其中一棵已经熟了。
你看到其中一棵已经熟了。
那虽然其他还没有熟。
其他虽然都没熟。
但你看到这棵已经熟的，你就很肯定了，其他的也会跟着时间的缘故就会熟起来。
当你见到这个果子已经熟了，其他的一定都会到了时候就会熟。
保罗说我们复活也是同样。
保罗说我们复活也都是一样。
当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
当我们见到耶稣基督复活，
他就是好像出熟的果子，
他就好像出熟的果子，
那预告着其他我们这些信他人我们都要复活。
预告着其他信他的人都会复活，
不是精神的复活，
不是精神的复活，
不单是灵魂的活着，
不单只是灵魂的活着，
而是这个肉体要复活，
乃是肉体要活着。
所以在五十节里面他继续更进一步来解释这个真理。
所以在五十节他更加进一步来解释这个真理。
弟兄们，
他说弟兄们，
我告诉你们说，
我告诉你们说，
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
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
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
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
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
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
我们不是都要睡觉就是死，
我们不都是都要睡觉就是死，
乃是要都要改变，
乃是都要改变，
就在霎时转眼之间，
就是一霎时转眼之间，
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
号筒未次吹响，
因号筒要响，
因号筒要响，
死人要复活，
死人要复活，
成为不朽坏的，
成为不朽坏的，
我们也要改变，
我们也要改变，
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
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
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
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
这必朽坏的既变成不朽坏的，
这必朽坏的既变成不朽坏的，
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
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
那时经上所记的死被吞灭的话就应验了，
那时经上所记死被性吞灭的话就应验了。
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我们每个在主里面睡的人，或者就是说死去的人，
我们每个人在主里面睡了的人或者是死了的人，
我们都要复活，
我们都要复活，
我们要承受一个荣耀不朽坏的身体，
我们要承受一个荣耀不朽坏的身体，
来进入耶稣基督荣耀的国度里面，
来进入耶稣荣耀的国度里面，
享受耶稣基督在这个国度里面给我们一切的恩典，
享受耶稣在这个国度里面给我们一切的恩典。
那所以让我们弟兄姐妹们常常以这样的话彼此勉励，
所以当我们弟兄姐妹时时以这些话来彼此勉励，
让我们常常的祈求主耶稣基督啊，愿你快来，
我们常常祈求耶稣愿你快来，
因为当他来的那天，
因为当他来的那一天，
就是我们这个会朽坏会败坏的身体会死去的身体得赎的日子，
就是我们这个会败坏会死去的身体得赎的日子。
所以弟兄姐妹们，你是基督徒吗？
弟兄姊妹们，你是不是基督徒呢？
那你不要怕死啊，
那你就不要怕死，
如果你怕死跟着你不明白这个复活的道理，
那如果你怕死你就不明白复活的道理，
因为总有一天你要复活，
因为总有一天你会复活，
因此保罗说你不是死去，他是用睡觉的一个形容，
所以保罗是不是说你死去，乃是用睡觉来形容，
因为真的死去的人就不会醒过来了，
因为真的死去的人就不会醒过来，
但是睡的人呢，就是他会睡醒过来啊，
但睡的人是会睡醒，
在耶稣基督里面死去的人其实他们好像睡了一样，
在耶稣基督里面死去的人好
像睡了一样，因
为有一天
你我的身体要改变，
因为有你
我们要从死里复活，
从死里复活，
进入上帝荣耀的国度里面，
进入上帝荣耀的国度里面，
这个是多么荣耀一个盼望，
这个是多荣耀的盼望，
耶稣基督复活是我们这个盼望的凭据，
耶稣基督复活是我们复活的凭据。
耶稣复活也是我们过一个得胜生活的一个动力。
耶稣基督的复活也都是我们过一个得胜生活的动力。
三十一节保罗到三十二节保罗这样说。
三十二到三十四节保罗说。
说弟兄们啊。
弟兄们啊。
我在我主耶稣基督里指着你们所夸的激励的说。
我在主耶稣基督指着你们所夸的口极力的说，
我是天天冒死，
我是天天冒死，
我若当日像寻常人在以弗所同野兽战斗，
我若当日像寻常人在以弗所同野兽战斗，
那与我有什么益处呢？
那与我有什么益处呢？
若死人不复活，
若死人不复活，
我们就吃吃喝喝吧，
我们就吃吃喝喝吧，
因为明天要死了，
因为明天要死。
弟兄姐妹，今天你过的是什么生活呢？
弟兄姐妹，今天你过的是什么生活呢？
你是否吃吃喝喝呢？
你是不是吃吃喝喝呢？
这个是没有复活盼望人他们过的生活。
这个是没有复活盼望的人
过的生活。你在这个世上追求什么呢？
你在这个世上追求什么呢？
名誉地位金钱。
名誉地位金钱。
或者你是有衣有食你就知足呢？
或者你是有衣有食你就知足。
保罗说，你看我啊，就是叫哥林多的教会的人看他自己。
保罗说你叫看我，就叫哥林多教会的人看他。
他说我这么努力去为主的福音来传扬。
他说我这么努力的为主的福音来传扬。
他天天冒死。
天天冒死。
甚至有时候被那个罗马人抓在那个跟野兽战斗的场合的里面。
有时被罗马人捉了去在跟野兽战斗的场合里面。
干嘛要这样做呢？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为什么我保罗他以他的背景身份来讲，
保罗以他的背景身份来讲，
就我们今天的博士，
就好像我们今天的博士，
他难道不能够那个收门生来赚点钱吗？
他不可以，难道不可以收啲徒弟来
赚钱？他很多本事，他不能够自己找生计吗？
他可以有很多的本事自己搵生计。
他为什么我要这样来冒这个险呢？
他说为什么我要冒这个咁嘅险？
因为有复活的盼望。
因为有复活的盼望。
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人生就不再一样了。
因为有这个缘故，我们的人生就不一样。
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讲到敬礼的时候，
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讲到敬礼，
他讲到耶稣复活，
他讲到耶稣复活，
这样提醒我们，
他这样提醒我们。
第三节到第四节，
第三节到第四节，
说岂不知道你们这受洗归入基督的人，
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
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
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
所以我们叫洗礼归入死，
所以我们藉着洗礼归入死，
和他一同埋葬，
和他一同埋葬，
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
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
像基督藉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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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基督藉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
耶稣基督他的复活，
耶稣基督的复活，
来感动我们，
来感动我们，
来给我们那种的力量，
来给我们那种力量，
去过一个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
去过一个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
继续下面他这样说，
继续下面他这样
说，第八节到第十节，
第八节到第十节话，
他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
他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
就信必与他同活，
就信必与他同活，
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
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
就不再死了，
就不再死，
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
死也不再做
他
的主，
他死是向罪死了，
他死是向罪死，
只有一次，
只有一次，
他活是向神活着，
他活是向神活着。
今天你我相信他的人，
今天你我相信，
我们既然与他同死的话，
既然我们同他
同死的话，我们向罪付了罪的代价，
我们就向罪付了罪的代价。
今天我们可以跟罪罪恶说，
今天我们可以跟罪恶讲，
我已经付了代价了，
我已经付了代价，
我跟你没有什么相关了，
我同你没什么
相关，今天我活了不要再活在罪里面，
今天我不再活在罪里面，
我活着要向神活着，
我活着是要向神
活着，好像基督复活向着神活着一样，
好像基督活着要向神活着一样。
那结论是什么呢？
结论是什么呢？
十一节，罗马书六章十一节，继续下去，
罗马书六章十一节继续下去，
这样
这样，
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
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
就是说罪啊我已经付了你的代价了，
就是说罪啊我已经付了那种代价，
在神向神在基督耶稣里，
向神在基督耶稣里，
却当看着自己是活着，
却当看自己是活的，
今天你是活在上帝的里面，
今天你是活在上帝的里面，
在他的同在的里面，
在他的
恩典里面，
在他的恩典里面，
你的生命是否 要不同呢？
你的生命是不是有不同呢？
十二节，
十二节，
所以不用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
不要用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
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
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
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作不义的器具，
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作不义的器具，
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
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
将自己献给神，
将自己献给神，
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
并将肢体作义的器具献给神，
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
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
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
因你们不
在
律法之下，
乃在恩典之下，
乃在恩典之下，
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
耶稣基督已经复活，
今天你持守这个信仰，
今日你持守这个信仰，
今天你经历他复活的生命的力量，
今日你经历他复活
的
力量，
你的生命应当不再一样啊，
你的生命应该不一样，
如果你生命再一样的话，你是徒然的相信，
如果你的生命是一样的话，
你明白徒然什么意思吗？
你明白徒然
什么意思？明白就枉然什么意思？枉然就
是
useless， 没有用的，
枉然就是 useless， 没有用的，
徒然就是 futile，就是英文说翻译是 futile， 就是也没有用处的，
徒然也都是英文翻译成是没有用处
的。今天你的基督徒的生活如果跟没有信耶稣的人一样的话，
今天你的基督徒的生活和没信仰的人一样
的
话，
你
的
信仰是徒然的，
你的信仰就徒然，
人家看你了，
人家看你，
他我相信来干嘛，
我信来做什么呢？
如果因着这个复活的缘故，
如果是因着复活的缘故，
好像保罗一样，
好像保罗一样，
虽然他天天冒死，
虽然他天天
他放弃吃喝享乐的机会，
他放弃吃喝玩乐，
为了要得着上帝，叫上帝得着荣耀，
为着要得叫上帝得着荣耀，
为着要叫别人得着好处，
为着叫别人得着好处，
他愿意摆上自己牺牲自己，
他愿意摆上自己牺牲自己，
他是一个愚蠢的人吗？
他是不是一个愚蠢的人？
当然不是的，
当然不是，
因着他看着更大的荣耀在复活的里面，
因为他看见更大的荣耀在复活里面，
复活是给我们生命里面得胜力量，
复活是给我们在生命里面得胜的力量，
怪不得在15章的五十五节，
不怪得在
这样说，
十五章的五十五节，
他死啊，
他说死啊，
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呢？
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
死啊，
死啊，
你的足够在哪里呢？
你的足够在哪里？
死的足够就是罪，
死的足够就是罪，
罪的权势就是律法，
罪的权势就是律法，
但感谢神，
但是感谢神，
使我们接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了，
因为我们接着我们主耶稣基督，
因为耶稣基督复活了，
因为耶稣基督，
今天你有这个可能性过一个得胜的生活，
今天你有一个可能性过一个得胜的生活，
但愿你来支取这个的力量，
但愿你来支取这个的力量。
最后一点就是耶稣的复活让我们知道，
最后一点耶稣的复活让我们知道，
我们每一个相信他的人，
我们每一个相信他的人，
我们可以过一个与上帝亲近的生活，
我们可以过一个与上帝亲近的生活。
在路加福音二十四章里面记载一个故事，
路加福音二十四章那里记载了一个故事，
从十七到三十五节是以马五斯路上的故事，
就是以马五斯路上的故事，
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了，
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
就是当耶稣复活之后，
但当耶稣复活之后，
有两个门徒就从耶路撒冷回到要回去他们家乡以马忤斯，
有两个门徒在耶路撒冷要回他们家乡以马忤斯，
那在路上耶稣就跟他们见面了，
在路上耶稣跟他们见面，
但是他们不知道是耶稣，
但是你不知道是耶稣，
他们就跟耶稣说，你知不知道在耶路撒冷发生什么事情啊？
那他就说，你知不知道在耶路撒冷发生什么事？
耶稣说什么事情啊？
耶稣说什么事啊？
一个叫耶稣的人啊，
他说一个叫耶稣的人，
他被呢钉死十字架上，
他被钉在十字架上，
那么竟然有人说他复活了啊，
竟然有人说他复活了，
那么就一路谈论这个事情，
那就一路谈论这个事，
那差不多到了他们 家乡了，
差不多去了他们家乡，
天色也黑了，
天色又黑，
那他就说耶稣还要往前走，
耶稣还要往前走，
他们两个门徒说，你不如在我们到我们家里面住住一下吧，
咁我门徒就话不如你喺我屋企住下咯。
那我们从那个二十章呢，这个二十五、二十八节开始读到三十二节。
咁我哋就一齐读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二十八读到三十五节。
将近他们所住的村子，
将近他们所去的村子，
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
耶稣好像还要往前，
他们却强留他说，
他们却强留他说，
说晚了。
时候晚了，
日头已经平息了，
日头已经平息了，
请你同我们住下去吧，住下吧，
请你同我们住下吧，
耶稣就进去，
耶稣就进去
同他们住下，
要同他们住下，
到了坐席的时候，
到了坐席的时候，
耶稣拿起饼来，祝谢，拨开，
耶稣拿起饼来祝借了，擘开
递给他们，
递给他们，
他们的眼睛明亮了，
他们的眼睛明亮了，
这才认出他来，
这才认出他来。
突然耶稣不见了，
忽然耶稣不见了，
他们彼此说，
他们彼此说，
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
在路上他和我们
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
他和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
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
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
为什么路加选择这个故事呢？
为什么路加选择这个故事呢？
我觉得其中有一个的目的，
我觉得其中有
一个目的，这个我个人的领受，
这个是我个人的领受，
就让我们大家知道，
好像我们大家都知道，
复活的主愿意临在你我的席上，
复活的主愿意临在你我身上，
与我们一同坐席，
跟我们一起坐席。
问题你欢迎不欢迎他呢？
问题是你欢迎，
你有没有打开你的心门邀请他进到心里面一同坐席呢？
你有没有打开你的心门邀请他入去你的心入面同你一同他一起坐席？
基督教最奇妙的信息是什么？
基督教最奇妙的信息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这么卑微的人，
就是我们这么卑微的人，
竟然可以跟一个天地的主宰来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
竟然可以同一个天地的主宰能够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
耶稣的复活就印证这个事实，
耶稣基督的复活就印证了这个事实。
当门徒在路上走的时候，
当门徒在路上走
的时候，耶稣的临在就临到了，
耶稣的临在就临到。
当门徒坐席的时候，
当门徒坐席的时候，
耶稣与他们同在了，
耶稣和我们同在。
这个是你我今天也可以经历的，
这个是你我今天都可以一起经历的。
但好可惜，
但好可惜，
多少基督徒都愿意放弃这个的机会，
多少基督徒都放弃这种的机
会。当我面堂呢，那些要敬礼的弟兄姐妹，
当我面堂那些要准备浸礼的弟兄，
或者他要转会的弟兄姐妹，
或者要转会的弟
兄姐妹，我总问一个问题，
我总问他一个问
题，你有没有读每天读经祷告了？
你有没有每一日读经祈祷？
90%，70%吧，都说没有，
70%的都说没有。
啊，上帝愿意临在我们，
上帝愿意临
在，但我们却拒绝了，
但我们就拒绝。
你愿意每天花点时间，
你愿不愿意每一天花一点时
间去读经祷告默想，
去读经祷告默想，
来经历上帝的临在吗？
来经历上帝的临在，
这个是何等的一种奇妙的一种应许，
这个是一个何等奇妙的应许，
这个何等大的经历，
这个一个何等大的经历。
其实当我们去施行耶稣基督的教训的时候，
但当我们去实行耶稣基督的教训的时候，
里面最重要的是要舍去自己来叫别人得到益处，
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舍去自己叫别人得益处。
如果没有上帝的恩典他的同在来滋润你的话，
如果没有上帝的同在他的恩典来滋润你的话，
一次半次你就枯干了，
一次半次你就
会，你就没有办法去饶恕你的仇敌，
你就没有办法去饶恕你的仇敌，
你也没有办法的赦免得罪你的人了，
你都没有办法去赦免得罪你的人。
唯有当耶稣的爱捉摸你的时候，
唯有当耶稣的爱捉摸你，
唯有当上帝的临在给你经历到的时候，
唯有上帝的临在
你才有这样的一种力量去舍去自己去爱别人，
你才有力量舍去自己去爱别人。
但更进一步的这个临在这个亲近，
但更进一步这个临在这个亲近，
是一种的享受，
是一种的享受。
天地的主宰，
天地的主宰
竟然能够让你我亲自来经历他，
竟然能够让你我亲自去经历。
我当然你每一天都去学习主同在这个的这个的功课，
我但愿你每日都能够是学习主同在的这个功课。
当你听电视的新闻的时候，
当你听电视的新闻的时候，
当你看报章的时候，
当你看报纸的时候，
有些让你很觉得很摇头的消息，
有些可能令你很摇头的消息，
有些伤痛的消息的时候，
有些伤痛的消息，
你立刻向上帝做一个祷告，
你立刻同上帝做一个祈祷，
主啊怜悯，
主啊怜悯，
主啊赦免，
主啊赦免。
当你想到一个你的熟悉的人，
当你想到一个你熟悉的人，
当你想到弟兄姐妹，
当你想到弟兄姐妹，
当你想到一个没有信主亲人的时候，
当你想到一个没有信主的亲人，
主啊，
你就会说，
请你拯救他，
请你拯
救他，你帮助我向他传福音，
请你帮助我向他传福音。
当你碰到生活的困难，
当你碰见生活的困难，
无论大事小事，
无论大事小事，
你心里面开始烦躁的时候，
你心里面开始烦躁的时候，你就说，
请帮助我，
助
我面对这个困难，
请帮助我面对这个困难。
每时每刻，
每一时每一刻，
都借着祷告祈求感谢，
都直接祷告祈求感谢，
随时随地的去经历他的同在这个应许，
随时随地都是经历他这个同在的应许。
慢慢的你就能够真的体会到上帝的临在，
慢慢的你就会体会到上帝的临在。
主复活了，
主复活了，
他愿意随时随地的临在你心中，
他愿意随时随地临在你的
心里。问题是你愿不愿意经历，
问题是你愿不愿意去经历。
弟兄姐妹，今天是复活节，
弟兄姐妹今天是复活节，
或者你每个礼拜都来教会，
或者你每个礼拜都来教会，
或者你节期的信徒，
或者你是节期的信徒，
复活节跟圣诞节才来一次，
复活节圣诞节先来
一次。但无论如何今天你在这里，
无论如何今天你在这里，
就是说你是看重这个复活这个事情，
就是说你看重复活这件事。
但假如你真的看重复活的事情，
假如你真的看重复活
的事情，你自己问问自己，
你自己问
你的人生，
你的人生
是否不再一样呢？
是不是不再一样？
复活是让我们有一个不再一样的人生，
复活是让我们有一个不再一样的人生，
复活是我们信仰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复活是我们信仰不可以分割的一部分。
复活证明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儿子，
复活证明耶稣是上帝的儿子，
证明上帝的存在，
证明上帝的存在，
证明我们所信的是真的，
证明我们所信的是真的。
复活告诉我们他救赎的功效已经成功了，
复活告诉我们他救赎的功效已经成
功。今天我们信他的人，
今天我们信他的人
不再灭亡反得永生，
不再灭亡反得永生。
我们看罪应该看自己是死的，
我们看罪应该看自己是死的，
我们向上帝看自己是活的，
我们看上帝是看自己是活的。
复活也预告我们将来这个败坏身体要复活，
复活也都预告我们的败坏身体将来，
我们要得做一个不朽坏荣耀的身体，
我们会得着一个不朽坏荣耀的身体，
进入上帝国度里面享受他为我们预备的一切的荣耀，
进入上帝荣耀的国度享受他预备一切的荣耀。
因此我们在今生我就轻看享受荣华，
今次因此我们今生就会，
我们在今生有衣有食我们就知足，
今生我们有衣有食就当知足，
愿意舍去自己去服侍别人服侍上帝，
愿意舍去自己去服侍别人服侍上帝。
复活叫我们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
复活叫我们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
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胜过魔鬼罪恶跟死亡，
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胜过罪恶的死亡。
今天我们靠着他的圣灵也可以胜过魔鬼罪恶跟死亡，
今天我们都可以靠着他能够胜过罪恶，
过一个真正实际爱神爱人的生活，
过一个真真正正舍己爱神爱人的生活。
复活耶稣向使徒们显现，
复活的耶稣向使徒显现，
给我们一个信息，
给我们一个信息，
就告诉我们他多么的愿意临在我们当中，
是告诉我们知道他多愿意是临在
我们当中，我们是可以经历他的亲近，
我们是可以体会经历他的亲近。
但愿我们就把握这个机会，
但愿我们把握这个机会。
弟兄姐妹，昔日的门徒有一个很大的改变，
弟兄姐妹昔日的门徒有一个很大的改变，
本来是胆怯的，
本来是胆怯的，
本来彼得也是否定耶稣的，
本来耶稣彼得也都是否定耶稣，
本来是四散的，
本来是四散的，
本来是躲避犹太人的，
本来是躲避犹太人
的，本来是要回去重操故业的，
本来要去重操故业的。
因着看到复活的耶稣，
因为看
他们的人生不再一样，
他们的人生不再一样，
他们当中很多就为着这个美好的信息赔上自己性命，
他们当中很多为了这个美好的信仰来赔上自己的生命。
今天耶稣复活的信息，
今天耶稣基督复活
的信息，在你的生命里面有什么作用呢？
在你的生命里面有什么作用呢？
你愿意过一个不同不再一样的人生吗？
你愿意过一个不再一样的人生？
我要邀请大家来神的面前做个祷告，
我邀请大家在神面前做一个祈祷。
我首先要邀请那些如果从来你没有接受过耶稣基督做你个人救主的人，
我首先邀请那些你如果从来都没有接受过耶稣基督做你个人救主的人，
如果你今天愿意，
如果你今天愿意
承认自己的罪人，
承认自己是个罪人，
知道你不能够拯救自己，
知道你自己不可以拯救自己，
唯有耶稣基督
才
能够拯救你的话，
才可以拯救你的话，
你就打开你的心门，
你就打开你的心门，
说主啊，我要接受你做了救主跟主，
主啊，我愿意接受你做我个人的救主。
如果有这样的人，我希望邀请你在你座位里面举个手，
如果有这样的人，希望你在座位里面举一个手。
如果你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决定，
如果你从来都没有做过，
今天在这个复活节的时候，
今天是复活节的时候，
我希望你能够做这个决定，
我希望你能够做这个决定。
有没有呢？
有没有呢？
你在座位里面轻轻把你的手举起来，
你在座位里面轻轻将你的手举起来。
我在这邀请你们，
我在这邀请你们，
这个是美好的机会，
这个是美好的机会，
在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
在耶稣基督复活的日
子，你来接受这个复活的主，
来接受这个复活的
主，你的人生会不再一样，
你的人生会不一样。
如果你从来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救主的话，
如果你从来没有接受，
我邀请你现在就来做这个决定，有没有这样的人？
我邀请你现在做这个决定，
有没有这样的人？
有没有这样的人？
请你轻轻把这个手举起来。好，感谢主，我们会为你祷告。还有没有别的人？还没有别的人呢？感谢主，我们一起祷告。
感谢主，我们一起祈祷。
天父上帝，感谢赞美你，你看到谁举手了，说感谢你，愿你悦纳他的心愿，就让你从今天开始就住在他心里面，让他经历你复活的大能，复活的喜乐，复活的奇妙。主啊，也再一次来帮助我们每一个相信的人。主啊，叫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要过一个不再一样的人生，因为你已经复活了。感谢赞美主，愿你的信息存在我们心里面。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